们上个礼拜讲的题目是信仰与品觉，我们谈到我们从宗教谈到了三皈依的事情。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信仰与生活这样一个题目。我们希望呢，系列的演讲是有条理有次第的，那么每一个礼拜讲的题目呢，都跟上个礼拜是延续的，是互相关联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谈的是信仰与生活的问题，当然我们讲的是佛教的信仰。我们上一个星期讲到透过这个三皈依啊，那么我们才能醒觉。事实上佛这个字呢就是醒觉，只有透过三皈依使自己醒觉，自己才成佛有望。我们在皈依佛，我们才皈依的觉，我们自己能够醒觉到自己的根性因缘，能够接纳自己呢的种种的条件，比如说自己的兴趣啊，自己家庭的环境啊，自己的工作啊，自己的过去的经验啊，自己的学历啊，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的条件。我们必须对这些东西呢清清楚楚，这件事情就叫做觉。人能够了解自己，能够接纳自己，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，这就是觉。人最怕的就是不了解自己啊，拿自己呢放在一个野心的一个标准上，那么自己呢就生活在一个迷失里头，自己也就不觉了。所以只有觉的人他才能成佛，不觉的人呢他没有办法成佛。觉这个字呢可以说是一个人啊，那么他在整个的一个修行当中呢，他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我们的目标，自己觉了。但觉这个字呢也可以把它当作是动词，我时时刻刻能觉一件事情呢，我一看就看得清清楚楚，这件事情叫觉。外头有任何一个引诱，我一看到了，我知道我不会被它引诱走了，这件事情就叫做觉。我们呢做事情读书待人接物都生活在觉里头，只有觉才能够发现事理的原貌，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问题，这就叫做觉。一个觉的人他才能够投入一个生活里头去过一个成功的生活，喜悦的生活，圆满的生活。所以学佛的人呢一定是有福气的，学佛的人一定是喜悦快乐的，因为学佛的人根据佛法来生活，所以他是觉醒的。今天有人来了说，郑老师我告诉你有个地方可以发财耶，你去不去？像你这样子哈，能够写文章的人，你啊一年可以赚几百万，你要不要去？当然了，我如果心里面想说钱我当然很喜欢，我突然间变钱鼠啊，就人啊马上就堕入畜生道了，变成潜属了，是不是？那怎么能成佛呢？一下子就到畜生道去了，不能成佛。哎呀，出去外头看到了人家别人家里，哦，这个车子开的是多么好的车子，自己想一想，自己开的是这个二手货的车子，还常常要修修补补的。那么我就一直羡慕有一个好车子，只要羡慕好车子这件事情，说哪一个时候哪一个地方有钱可以赚，比如说像买股票啦，签个什么大家乐呢，这一类的事情，我想啊都是想着乐的方面去的啦，很容易就被牵着走，这就是不觉。回到家里来看自己的小孩子，人家别人的小孩子都练剑宗，我希望我的小孩子也练剑宗，不一样啊，你一定要他练剑宗，最后他练不来了，只好逃学逃家呀，那就不觉，不觉就没有喜悦，不觉就没有成功的生活，没有皈依法，那就不能够离开种种的欲望，也就是说他不能够真正的去效法佛的正法。 没有办法去实践那个法字呢，那么也就是正法，我们能够去根据正法去实践这件事情，也使我们过成功的人生，也使我们能够真正能成佛。我们过一生有一个依赖，有一个导师，更因为我们皈依僧，所以我们也同时皈依了十方菩萨，皈依了佛。我们皈依了佛，就得到了十方菩萨、十方诸佛的护佑。我们得到这个护佑，有一天我们生命走到终点了，他不带我们去啊，他当然带我们去。所以皈依三皈依这件事情，是我们成佛知道，也就是。重点就在于醒觉，一个醒觉的人他一定成佛，一个不醒觉的人他没有办法成佛，一个醒觉的人不断的成长，一个不醒觉的人他不断的堕落，一个醒觉的人呢，他不断的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可以造很多的福，不止造很多的福，还可以把福跟别人分享，他到处在布施，他在他的布施的过程当中，他转动了他的业力，把他无量劫以来所带来的这个业力转动了，变成成功的事业，跟别人分享那事业，他转动了他的自己的业力，变成了智慧，我们那叫做转世成智，这样同时也就解脱了。所以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那么自己觉了就解脱了。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信，进一步的信仰的问题。我们学佛的人一谈到信仰，如果你问师父说，师父请你告诉我，我现在知道这个信仰太重要了，现在我怎么来信仰呢？师父很简单啊，他说两个字啦，念佛啦，是不是？念佛，那念什么呢？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就这几个字嘛。那么念佛这件事情，它是什么意思？而念佛的生活，它的内涵是什么？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信仰与生活这个部分。佛教的信仰就建立在念佛跟拜佛上。有人就问呢，他说：“那什么叫做念佛？什么叫做拜佛呢？”他说：“哎呀，你们佛学佛的人，整天跪下来拜，这个拜什么嘛？”我说：“你不懂。”那个拜佛的意思，那个拜字什么意思呢？那个拜字啊，很少人去注意这个拜字，这个拜字就是实践的意思。这个拜字呢，不是说我在那祈求这样拜拜那样子的拜，对的，这样子的了解只是了解到很皮毛的。那个拜佛的意思，你看我们手一合起来一拜，就是不二法门，是不是？我们一跪下去，竹轮就转，是不是？我们两手是这个莲花一开，果就成。它事实上是讲的是一种修行，是一种实践，是一种生活的实现。所以拜佛是一种生活实现，实现什么？实现那个佛的教化，使自己醒觉，就叫拜佛。所以好多人拜了佛，学了佛，学了半天，他只知道烧三炷香。这三炷香听说了，第一炷呢是要求多子多孙的啦，第二炷是求发财的啦，第三个炷呢是要求自己长寿的啦，通通没有想到自己要去实践佛法，那怎么求呢？有人以前就跟我讲说，郑老师，我怎么念佛怎么不感应？奇怪，你怎么念佛会感应？我说感应不感应啊，看你怎么去感应。有的人一念佛就感应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在实践的佛法，所以感应呢。你没有实践的佛法，那他怎么会感应呢？你没有转世成智，哪有智慧？哪有福报？哪有成功的生活？你没有当相遣执，你到处都是障碍，到处都是业障，是不是？有时候我们可能是产生了烦恼障，有时候我们是造了很多的业，那个业回过头来障碍自己，是现造业的业障，不要讲过去的业障了，现在就在造业障。有时候我们读经不明白，那么这个经典拿来一知半解的， 那么不知道经典里头真正的含义，那这一来呢叫做所知障，你所知道的是一知半解的东西，它障碍了你呢。
所以
我们学佛的人一定是要从念佛拜佛开始，而念佛是心系念的佛，心系念的佛法，心系念的十方诸佛，心系念我觉智往生的西方极乐世界，心系念的阿弥陀佛，那个叫做念佛。那念佛呢，其实旁边可以不必加一个口字啦，你用嘴巴念不是有那个口字了吗？为什么要念佛旁边好多人在写一个口字，把那个嘴巴写在纸上，你看他怎么念呢？那嘴巴是在自己的身上，只要你心系念的念个阿弥陀佛，而且念了要真正能拜佛能实践，所以能念佛能拜佛，这个人注定成佛。不止注定成佛，他的人生一定充满着喜悦，充满着成功的生活。是念佛拜佛真正的意义在这里。而佛教呢，真正展现在生活里头最重要的就是三学，戒定慧三学。你能真正的善用戒定慧三学，那么你自然而然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，你的学佛就成功了，你的生活呢，那么也就越热了，也就丰足了，福慧都有了，那么你也成佛了。所以佛呢一定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去修，在日常生活当中自己去做去展现，这才是真正的学佛。如果你学佛的结果，你把拜佛学佛当一件事，然后说我不得已，人生本来就很苦的，我现在的生活很苦，那你就已经把学佛跟生活切开来了。一定是学佛学完了以后，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不觉得有任何障碍，你学佛学完了以后，你自己平常心里面就平平静静的，任何诱惑也拿你没有办法。你到了你生命终点的时候，什么魔来什么境界来，他都拿你没有办法，你只有第一志愿，我飞到西方极乐世界不行，那你就一定到了，中间毫无障碍，有障碍都是自己的障碍啊，是不是？在禅宗里头啊，有一则故事是这样讲，他说啊，有一位老和尚，这位老和尚呢，他突然间叫了一声，就是饿了一声，坐在那里他饿了一声，旁边的随侍的这个弟子就师父怎么了，他说赶快去看，我们是不是有，我们有一位弟子他死了，他死了，他不是讲往生了，他死了，你赶快去看。这个弟子呢说好，去看。刚好呢那边这个有一位弟子就走过来了，他说师父在吗？在啊，我要跟师父报告，我们有一位同修他往生了。哎，回顾两个人一起走回到一半回来，现在呢还才在跟师父刚刚要讲，后面又一位弟子呢追过来了，师父啊，那个和尚又活过来了，那弟子又活过来了，师父呢说我知道，这老和尚说我知道，你请他过来。哎，他真的走过来，来了。老和尚问他：“你刚刚去了哪里？”老师说：“他说啊，他睡觉睡一睡，就到了一个沙漠去了。哎呀，很干渴，很苦。然后呢，突然间出现一个绿洲，这个绿洲呢，出现一个很漂亮的楼阁。”而这个楼阁呢就有一个很漂亮的侍女在那里迎接他，希望他来，然后呢他呢 也想说，有沙漠这个地方，有这么美的侍女，太好了，我上去了，对不对？他才刚要踏上去的时候，老和尚现身在他的面前，大喊了他一声，他已经爬上一半的阶梯了，被老和尚一喊呢，他从那个楼梯上吓了一身呢，掉下来了，掉下来了以后呢，就因为这样呢，又活过来了。也就是说，即使到了那个关节眼上，如果烦心呢没有消除的话，也就是一个人的定力不够的话，一个人很容易被境界所牵的话，这不叫做觉，这也不叫做定，这你也就没有智慧，因为你糊里糊涂被牵走了，还有什么智慧呢？好了，日常的生活是如此，生命上这个大事因缘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所以我们今天要给各位谈念佛，然后谈拜佛，然后谈戒定慧三学。我们不断的从一个很简单的信仰，一直要慢慢的把佛法不断的把它衍生出来，让各位我们的同修呢，能够真正的透过我们系列的这一个讲述呢，你能够了解佛法的大意。当然了，这只是知的问题了，我讲了你大概是知了，但是真正怎么去做，那是各位自己要去下功夫。念佛这件事情并不是只有嘴巴念的南无阿弥陀佛，或者是说我拿着一个念珠啊，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我一天念一万声。其实你念拼命的播，可是嘴巴拼命跟人家讲话，你看过有这样念佛的人吗？多得很。当然并不是不可以，维景方法里头也没有这一条，当然可以。但是你念佛的功力呢，这大概不是在你嘴巴里头讲的人家东，要说的人家西，然后自己拼命在那边拨着念珠，好像说我这里说过人家一个坏话，然后我希望赶快这边念个佛，马上替自己消个业吧，那怎么会对呢？不是这样子的。念佛的第一件事情是心系念着佛，也心系念着觉，也心系念着法，同时心系念着生，这个叫做真念佛。时时刻刻心系念的佛，早上起来只念三声佛，可是这一天里头一直都是系念着，这个念法是白昼念佛。晚上啊，日常的生活里头，你仍然还是以觉性在生活。你睡觉的时候之前做了晚课，做了晚课睡觉了以后，你仍然还有觉性的在睡觉，睡得很熟，这件事情你睡了也在念佛。所以我们称它叫做24小时念佛。师父一再的叮咛啊，24小时念佛呀，24小时念佛，24小时念佛，可以大家念佛共修，真的念24小时。你可以念累啦，你可以起来站着念，念着实在很怎么样，你可以坐着念24小时，24小时念佛。但24小时念佛，真正的念佛的法要在哪里呢？就在你能24小时里头，你能一直都是觉的，连睡觉的时候睡也是觉的，叫做睡觉，你懂吗？为什么？有很多人睡了以后他还是没有一个觉性呢，所以他一睡睡的好像死的一样，那就不觉。可是呢，该睡的时候应该睡得很好了，他除其鼻漏，那个脑子这个夜晚千条路，睡都睡不好，那也是不觉。你说晚上为什么会夜晚千条路，不断的有妄念睡不着觉呢？很简单嘛，是一个内境，内心里头的心境一出现，然后就根据那个心境呢，就一直转下去，就是自己没有办法自拔，没有办法自我控制，所以越想越害怕，所以叫夜晚千条路嘛。那白天只好只有一条路卖豆腐去。所以心系念的佛，那么自然也同处心系念的西方极乐世界，当然也心系念的自己的自我的醒觉。 这叫做念佛。念佛呢，有很多的它的功用，有很多的大用。我们在念佛的时候，等于在提醒自己，所以你知道手里带一个这个佛珠在手上，不是拿来告诉人家我是佛教徒哦，你不要随便欺负我啊，不是这个意思吧？也不是挂一个小的念珠说我这个念珠这种是这个最好的木头，檀香木做的，或者是我这个是这个玉做的，或者任何珍贵的材料做的，当然不是吧，是要你挂在手上，让你一份决心，不随便讲话啦，不随便生气啦，不随便贪嗔痴慢疑啦，挂在这个地方就够了，那个叫心念，心念的比口念的还更实在呢。这是第一种它的大用。第二种是你念的佛的时候，护法龙天呢，他真的在为你护法。但是你念佛必须第一步必须先真的心系念的西方极乐世界，心系念的诸佛，心系念的释迦牟尼佛的教化，心系念的自我的醒觉。这个时候念一声呢，那么护法龙天呢真的在护法，真的在护法。所以有不可思议功德的意思就在这个地方，你翻开来弥陀经里头讲得清清楚楚的，念佛有不可思议的功德，因为你在这里念佛的时候，你已经展现了你的功德，而且你得到了这个护法，护法龙天给你的护佑，而且也是诸佛之所护念。还有一个大用，就是因为念佛，我们呢，在整个的一个生命之流里头，我们才真正的登上了那个法，我们才有办法从此岸到彼岸。没有念佛，没有办法过去。我们佛家常常这么讲，我们整个的一个众生的生命，就像一条河流，不断的流泻着。我们自己一个人呢，在这一个河流生命之河里头，我们站在那里，这边看不到尽头，一望无际的上游，往那边看也是一望无际的下游。随着这条河流呢，随波逐流的呢，那么它就跟着这条生命之流一直下去了，那么从无量劫以来呢，就一直滚滚的，不晓得过了多少个长江三峡呢，来到这里。现在呢，好不容易闻到佛法，那就这个地方刚好是一个很平的滩，这里呢正好有一个码头。但是你要注意，一定要三皈依念佛以后，你才有办法登这艘船。你也可以弄条小船，用小胜自己一个人过不得，这样把它划过去，你有本事你当然可以嘛，要不然你就我看还是坐这个大船，是不是一起共乘，对不对？大家一起来把舵，一起来划，这个力量就大，所以要共修啊。所以呢，要对这个社会呢，大家共同的彼此都能够贡献，必须互爱，必须真正懂得布施啊。但是千万不要说我这个法不要了，我知道这个地方是一个渡口，但是自己还是在那个河里头跳下去，然后呢往下游拼命的游，好了，那不晓得要过多少劫呢，永远一直游下去，游到海去，海也不晓得到哪里去，反正大概就是下海了。 所以我们呢是要横出这三界，就是要从这一个此岸，是一个此刻多灾多难多劫多苦这个此岸，我们越过要到那个彼岸去。而越过彼岸的这个渡口，就是佛他慈悲以大势因缘示现的地方，就是这个码头。那个地方，这个码头渡口的方法就是六波罗蜜，而归约在这个三学里头，戒定慧三学里头。我们知道一个人不懂得念佛是不行的。前不久有一位女士呢，这个病得很重，但还不至于绝望，我去看他，他告诉我，我现在也在学佛。我说你学什么佛？怎么学？跟谁学？他就告诉我，你看，他就拿出来了。我说这是什么？这个啊，这个就是练妈祖啊。哦，我说哦，你练妈祖做什么？我说练妈祖来救我啊。救什么？就我的病看会不会好？我说好、哦、好，那你好好练吧，好好拜吧。你拜多久了？我最家里的人也都拜，他们也都求了好多的神符来。我说、哦、我说这是神道，我并不是说求神道不可以，不过这个地方不是更高的地方，更具有慧力的地方，真正更有慧力的地方是不在于求我好与不好，不在于求我健康与不健康，而在求我真正一念智慧的开展。既然不求我相，不求人相，不求寿者相，不求众生相，奈我如何？早走晚走都是一样的，30岁走跟80岁走有什么不同？80岁走搞不好人家还骂我们老贼呢，我还不太想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一定要到80岁再走？圣佛家告诉我们无寿者相的意思就是说，随着自然你能活多久就活多久，不必太强求了。现在已经送到医院里头来了，都告诉你已经是给你试试看了，那你还求什么？当然要很积极的心有一份决心来照顾自己，我们力求上进这是对的，但是不是只有求你好，应该求我自己能够调整我自己，让我的心真开了，能真正能开悟了，这个病人也会好。你念佛的时候真的是护法龙天，诸佛之所护佑，会好，因为他是有感应的。但感应并不表示说你非好不行，感应可能是说你可以很方便的法门就到了，就这么一件事情啊。但他听不下去了，半年以后我就听到说他走了，他走了，但是听说最后的挣扎是痛苦的，最后是每经常是在掉眼泪的。那么我想他对那生命究竟的根本意是没有办法接触到的。有一位老先生，他的福报就大了。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，对了，老先生托人家讲说他想见见我，我也不认得他长得什么样子，你就去了。我上班也很忙，工作也很忙，但是抽个空去看看这位老先生，他既然这么需要，去看看他。找我去看看他的人以为啊，我大概是不是穿着一件道袍吧，袈裟吧，或者是不是我能不能去给他摸一摸他的头，会不会可以怎么加持他吧？我从来也不会怎么加持人家的。也有妈妈带着小孩子来，所以要郑老师给他加持加持摸一摸。后来我想一想，他非要我帮他摸一摸，我只好给他摸一摸了。 但是我觉得不在于我给他摸一摸的问题，而是怎么样开导一个人真正的开会才是重要的。我来到他病房，看到这位老先生，这位老先生哎呀愁眉苦脸了。我说啊，一个人最痛苦最绝望的时候有几个眉毛你知道吗？一个，不是两个。为什么？因为整个眉毛缩成一个了嘛，连起来了嘛。嗯，通常是两个眉毛，他已经皱的眉头皱成一个眉毛了。那当然，痛是使他痛苦的，绝望是使他痛苦的。我记得是我说老先生，我来了，我就是郑老师啊。然后我知道，我以前听你演讲，我是想起来你，我很痛苦。我说为什么痛苦？我没有希望了，就痛苦啊。为什么会没有希望呢？他你知道不知道我得什么病？我说我知道啊，我怎么不知道你得什么病呢？他们告诉我了。我说对，我知道。他说你知道了，那么你看病不会好，这么痛这么难过，你说这么绝望哪不痛苦呢？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回想回想，在过去呢，在你的一生当中，你也做过不少成功的事情，但那个成功并不是一下子就成功，你可能碰到很多困难以后，波折以后，然后才慢慢的成功。你的事业不是很成功吗？他说对呀，可是那是过去呀，那个时候是我还活着啊，可是我现在已经快要死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所以我绝望了。我说不，我只是让你认清一件事情，以前你走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，为什么你突然间会觉得再度燃起了你的生命力去努力，那么去创造你的成功的事业？你的事业不是只有成功，就是一连串的成功啊。他说对，可是这一次不同了，这次活不成了，通通不要讲了，很痛苦。我说不，你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还看不出希望来呢？他问我，那么郑老师有什么希望？我说怎么会没有希望呢？那我现在呢，你知道我已经到了末期了，我还有什么希望呢？我说哇，怎么会没有希望呢？我当然也知道你是末期的，而且我还知道呢，你再活也没多久了。我知道你得的是癌症，而且是末期的，再活也没多久了。不过你的希望在这里，我带给他一串念珠，然后我告诉他，老先生你听着，在阿弥陀经里头呢，是明明白白这样告诉我们的。佛说舍利弗啊，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啊，闻是经受持的人啊，他能够一心的念佛，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，这样一个人临命终的时候，如果心智不颠倒，这个时候弥陀呢跟诸圣众呢会前来为他接引，往生极乐净土，你知道吗？当我把这个交给他的时候，我讲到这里的时候，他的眼睛呢就真的看着我，然后他掉下了眼泪。他的手紧紧的握着我的手呢，也握着他，中间就是一串念珠念着。我告诉他，我说老先生你还好哦，你起码还可以活十几天二十天哦，七天好好念佛啊，诸佛圣众就会来接引你，只要你心不颠倒，有一份决心就行了，加油啊老先生。他紧紧地握着我。这位老先生从那天开始真正的踏踏实实的念佛。过去呢，只要有什么不对劲就要骂人了，骂他家里的人了，现在呢？现在不了，现在念佛都来不及了， 赶紧每天都在念佛，而且也不再骂人了，心情也变好多了。他要走的时候，整个的人的神情啊，是很和祥的这样做的。所以我要告诉各位，念佛的功德，念佛在你整个的一个生命之旅里头，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，是让你回到你自己的老家乡的唯一的一条路，而且是最便捷的，可以真正大业往生的。但是问题是在这里，你平常念佛，刚才最后人一难过的时候就忘掉念佛了，那么好，你念了一辈子就是刚刚最后那一段没有念，就是所以要训练一种功力，练到什么？练到我时时刻刻佛号都能够提醒起来，时时刻刻我都有一份真正的醒觉，时时刻刻我都感受到我跟十方诸佛有一种感应，能如此，那么就在最危急的颠沛流离的时候念佛仍然还是系得紧紧的，这一份念佛的功力是非常了不起的。念佛并不是念着说哦，我念着这个佛菩萨的那个像通通都出来了，所以有人就告诉我说，郑老师，我念佛可以念到佛菩萨的像通通都出来了。我说哦，我也有过这种经验的了，多年前我跟净空师父讲，我说师父啊，我打坐的时候常常坐的全四周呢都是佛光，而且呢佛像呢通通出来。他说哦，很好很好，能这样已经不错了，但最好不要这样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真的那也是净的。所以你知道《金刚经》里头怎么讲，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世人行邪道不得见如来。佛不是你用那个相来的，但是不是不可以有那个相，观相念佛的意思就是观着佛像念佛，当然可以，但是因为用你是透过那个相使你的心完全的入定，这当然可以，但是并不是以他为目的。你上公共汽车是要回家，但绝对不是以公共汽车为家吧，我想没有这么傻的吧。所以念佛呢是要念在真正的心灵里头，以十方诸佛最后感应，而自信净土跟实相的那个事法界的净土完全能互动的时候，这个念佛才是真正的念佛。如果你不能感受到这一部分，那么念佛呢可能只是一边。有人就讲了，他说哎呀，我念佛好好念佛就好，我管他有什么自信净土，所以他内心里头呢，等一下骂心不，等一下这个又要训诫子女啊，等一下搬弄是非，那么他念佛念了半天，他念到哪里去呢？那不行。当然念了半天也是可以，那个练得最好，到最后一刻他还能够练得住，那么他可以往生，那他在九品莲花里头的下下品一定有，去那里呢就是从幼稚园开始上起吧。西方极乐世界有九个九品，那看你没有修的话，好好练佛能系得住的话，起码可以从幼稚园练起啊，下下品。那如果你能修得好的话，去的话那需要就有中品，要找上品了，是不是？到那个地方去成佛。念佛这法门呢跟禅这两修禅呢，那么人家讲说禅门一个是进门，到底是禅跟进是双修好呢还是怎么修才好？所以有好多同修就问我说，郑老师，你是修禅呢还是修净土？我说我修净土。那你为什么写这么多禅的书出来呢？我说因为我是借着禅来修净土的，我不是真正修禅门的。你要知道修禅门的人这样子的一个行者，他的定功一定要很够很够。这哪是定功还不够，我怕万一突然间就要走，定功又不够，万一境界出现怎么办？所以呢我看我还是好好的老实念佛好了， 我是说这样比较保险的，投保了，先投个保再说。那么佛呢，为什么讲就是借禅来修定呢？我当然每天都要念佛，但是我们呢，透过禅的功夫，使自己真正能够做定的功夫，透过这个定来念佛，透过这个定来生活，透过这个定的时候，我们的生活真正能发挥，这就是借禅修定。我仍然是我们师父所传授的念佛的法门。那么有人说，这老师念佛呢是他力解脱，修禅呢是自力解脱，修禅跟进两种法门，一个是有中的东西，一个是无，一个是空中的法门。有的法门跟空中的法门，有中无中两法门，怎么会禅进双修呢？我们可以这么说，如果你是修禅的，那个念佛以禅门为主修的，那个念佛是心系念的佛，他所系念的是什么？他所系念的是要到弥勒那样去那个地方去成佛，那就是弥勒佛那里。他当然也心系念的十方诸佛，诸佛法界也是念佛，他念的佛系念的佛在那个地方，当然他也念阿弥陀佛。为什么？因为阿弥陀佛有不可思议功德，诸佛之所护念，他透过这个，最后他修的是什么？他真正修的是修禅功，是他的禅定，他有最好的定功，那他不需要靠着佛来帮助他，他自己去，也就是说他是自力解脱的，他不需要人家来接引他，不需要。这就是禅进双修里头修禅的禅门。如果禅进双修里头是修静的，那么就是我刚刚讲的借禅修静，他最后是要往到极乐世界去成佛。也就是说这两个路呢仍然还是分明的，但这两个呢是两个法门，在用功上是可以共同使用的，所以不要把两个东西截然把它分开变成二分法，然后呢有中呢来非但空中，空中呢来批评有中，那是不对的，那是谤佛谤法谤僧，通通谤光了，那不行。所以我们呢在念佛的这个功夫上，要把禅门的东西拿过来，这样子的一个念佛有大利益，有大利益。那么念佛呢，在一个学佛来讲的话，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。起先是说，你只要念南无阿弥陀佛就行了。那么南无阿弥陀佛这一件，这起先只是一句佛号而已哦。南无是皈依的意思嘛，阿呢就是无量的意思嘛，弥陀是光明的意思嘛，弥陀佛呢那是一个无量寿佛的意思嘛，那个最后那个佛字呢是觉的意思嘛。如果就他的法义来讲，是皈依无量光明的正等正觉。如果就那个法的法身来讲，就是阿弥陀佛。那么我们心系念着他，那么我们每天都断断续续的在闻法学习的，我们学到了，今天学到了四念处，我们学到了四无量心，我们学到了六波罗蜜，我们点点滴滴所学来的，我们慢慢要融汇到我们的生活里头去，融汇到生活里头。你每念一声佛号，你的学佛的这功德啊就越来越无量，所以所有所学的东西全部都融入在那个佛号里头去了。所以一声佛号，一代表一切，而一切回过头来摄受在那个佛号里头。在你日常生活当中，你一声阿弥陀佛就等于也在警测着自己，二方面呢也在跟诸佛之所互念，而且也跟他产生感应。一个初学的人阿弥陀佛念一声阿弥陀佛，跟一个老修行 念一声阿弥陀佛，这两声阿弥陀佛是完全两种成绩的，两种功力的。所以但这个也不是完全以时间来看的，有的人学很短的时间他成就已经很大了，有的人学了一辈子呢只记得一个佛号还不错，还勉强可以最后就是掉卡位还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话，那还算不错的。念佛这个法门，那么我们呢一定要，如果可能的话，你要用禅的智慧那么来帮助你再来念佛，把这个佛的愿力，念佛的愿力那么再给它扩充，这两个东西呢就完全融合了。这是念佛法门的问题。讲到念佛法门呢，那么这里面呢就跟禅宗之间呢，那么就讲到了一个故事。这故事并不是表示说禅修禅的人不容易成佛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这两门它的性质不同，用功的方法不同，但是如果功力不够，还是老实念佛一点的好。功力过，你当然可以学禅，因为你是上上的立根，你当然可以学禅。这是在讲说住者大水草的住者大师啊。这住者大师呢，在《净土十一论引证》这一本，这个他的一个论述上，就引到了佛经里头提到了这样一个故事。他说啊，以前呢、啊，师子觉世亲跟无著这三位菩萨，三位菩萨呢都要修禅，都希望用自己的力量能够成佛，要到佛界去。当然呢，他们要去的地方就是弥勒内院，